大家好，欢迎收听盘知识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报告解读栏目，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我是盘知识的袁雅婷。
各位听众好，我是盘知识的赵昂。上期节目我们解读了由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一份2021年全球电力市场的分析报告，及时的对去年全球电力生产和需求做了一个非常详实的分析，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欧盟和美国、印度这些地方的这个电力市场脱碳的进展和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报告呢，对2022年到2024年这三年的全球电力市场的发展呢，也给了一些预测。如果您对这个问题呢感兴趣也希望回听我们这期节目。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解读由韩国三大气候与能源研究智库绿色能源战略研究所、绿色转型研究所和 Next Group 专家小组，以及德国 Agora 能源转型论坛，他们共同撰写并发布的一份关于韩国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各个碳密集部门，比如电力、工业、交通、建筑和农业这几个部门减排的一个最佳路径方案吧。同时呢，这份报告也计算了韩国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的一些投资需求。
按照惯例的话，我们也把这份报告的几家作者机构为大家稍微扼要的介绍一下。 Agora 是比较熟悉的了我们之前也在不少的节目当中介绍过这家德国的独立研究型智库。那么它的核心议题呢，就是德国和全球清洁能源的这个转型。另外的话，韩国的三家知名的研究机构也是智库的话，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绿色能源战略研究所，它是成立于最早的在三家智库当中，成立于2009年，是研究韩国的能源系统的发展，提供一些专家意见。那主要是通过系统模型分析和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种社会经济的研究，包括社会的接受度啊，包括转型的这个经济分析啊，还有电力市场的分析，来去推进这个政策。绿色转型研究所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是成立于2013年那么它的是一个网络型的这个研究机构，它将研究绿色能源转型的这些专业人士汇集起来并与公众分享研究的成果。第三家机构的叫 Next Group 这是一个专家小组，是成立的时间比较晚，是2020年9月，致力于研究实现韩国零碳能源转型的这种创新路线图，也是为韩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这个决策参考。那么这三家机构呢，在这个报告撰写当中呢，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绿色能源战略研究所呢，它负责建筑和交通部门的这个脱碳的分析，而绿色转型研究所呢，负责农业部门，而 Next Group 呢是负责电力和工业部门的这种脱碳或者说气候综合路线图的研究。
那韩国呢，它是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承诺了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一个目标。那在去年的11月份，联合国气候大会上，韩国政府呢也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也就是 NDC。他们承诺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与2018年的水平相比，要减少4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那这个目标是比之前提出的减少26.3%的目标是要高了13.7%。但是目前也仍有一些韩国的研究学者还有国际组织，他们认为韩国这个更新后的2030年 NDC 目标并不是很具有雄心的，而且韩国目前也缺少以健全的政策工具为基础的各个部门碳中和具体实现的一个路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呢，韩国三大气候与能源研究智库与 Agora 一起展开了一些研究，为韩国制定了一份比较详细的且具有雄心的碳中和的一个路线图。
是的，关于韩国政府更新的 NDC 呢，在2018年的基础上到2030年减排40%呢，这个报告指出这个40%的减目标还有一定的误导性那这个他的观点是说这个比的这个分母呢，2018年的排放是一个不包括这个减排在 LULUCF 土地利用这些领域的这个减排量，而是一个比较粗放的一个这个减排量。那么到了2030年的话，它又用的是一个净减排量，是包括了在 LULUCF 这个领域里面减排的数，所以分母相对大，分子相对小，那这个带来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比例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报告里面指出的，认为有一定误导性的一个地方，这一点很有意思。
是的，那除了这个关于误导性就争议点之外呢，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就是因为2030年韩国逆向目标是，还包括了通过碳汇，也就是国际碳信用以及 CCUS 技术来减排。这份报告认为，就是如果把这个国际碳信用以及CCUS 贡献出来的减排量从2030年 NDC 的目标中排除的话，那么政府预计的2030年的净排放量是要高的。那同时与2018年的水平相比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30%左右。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份报告总体感觉并不是很支持国际碳信用和 CCUS 这种技术来抵消吧，因为他们更想通过直接的减排的技术和方式来实现2030年的 NDC 目标，这样可能才是一个更具有雄心的气候目标吧。
对，我觉得这样的假设呢也多少有点牵强，我个人认为，因为毕竟在短期内，从现在到2030年，这是一个中短期目标，可能在对于韩国来讲，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是各种方法都要使用，毕竟通过国际碳信用和碳市场购买这个碳信用和 CCUS 碳捕获利用和埋藏这样的一个减排技术来实现总的减排量的话，也是被国际条约比如巴黎议定书来所认可的，完全是可以计入国家的这个 NDC 贡献目标里面的。所以感觉报告作者的观点是，韩国到2030年实现在18年基础上40%的减排量呢，可以在不利用这两项主要渠道的方式下来完成。我觉得也许到2030年国际碳市场的价格即使达到了100美元每吨的话，那么也许通过购买碳信用来减排，对于韩国来讲也是成本有效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报告的这一点的这个分析呢还是有一点牵强。
这份报告设定的这个 KMAP 情景呢，它其实是保留了韩国政府预设情景中的一些宏观经济假设，比如说人口以及 GDP 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也导致了与政府设定情景中 KMAP 情景下提出的一些不同的减排路径上的建议。那在 KMAP 情景下，2030年的电力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部门的碳减排量是与政府预设情景相比是相差比较多的，但是交通建筑部门相差就比较小，各自都有300万吨的二氧化碳当量的相差值，农业部门呢是相差无几的。所以这两个情景相比的话，最重要的差别就是电力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一个减排路径。
是的，刚才提到了这个最基本的参数，人口的增长或者减少， GDP 的增幅、年增幅，这些核心的因素哈都是一致的，所以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具体说每个部门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它的减排量多少，这些内部的这个结构的变化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分析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电力部门。目前韩国煤电仍然是占主导地位我们看到在韩国内部的话，虽然它现在停止了海外煤电的这个融资但是呢这个还是国内还是有7座燃煤电厂在建设当中啊。那么根据燃煤电厂平均30年左右的一个寿命的话，我想这个可能这也是不是韩国最后一轮在建这个燃煤电厂了，到了2050年要实现碳中和的话的这个电厂必须得退役了当然也有说这个 CCUS 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给一些燃煤发电厂可能在2050年之前还留有一些这个存在的这个可能哈。但是从实现碳中和的这个大目标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不论是政府的这个情景还是这个KMAP 这几家机构联合做的这个分析，那到了这2050年煤电基本上是退出了电力系统虽然 过去一年我们在另外一节目当中也分析了，就在之前介绍的这个 IEA 的报告里面提到，2021年是全球煤电又重新上涨的一个年份，这跟经济复苏有关系，跟这个其他的替代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价格涨幅过高有关系哈。但是呢，这个对于韩国来讲，因为它煤电占比最高，而且还在新建，所以很可能啊，它的燃煤发电量在短期内还会持续上涨。比如说在2020年这个煤电占比就超过了 40%， 而相应的这个未来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呢，发电占比却还不到 6%， 与这个报告所提到的要实现2030年减排 40% 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那这个报告提到说 key map 的这个情景呢，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要高到 53%， 从不足 6% 要达到 53% 用89年的时间，可想而知这个听起来这个目标还是相当艰巨的。那在 key map 情景下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呢应该迅速增加到380泰瓦时这样的一个需求量特别是风能和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这相当于大概是3800亿千瓦时这个需求这个比政府的这个情景当中的这个目标呢大概要超过了100%政府是说到2030年这个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量主要是风能太阳能呢大概只有1850亿千瓦时。那相应的话这个 KMAP 情景呢要求化石能源发电以煤为主再辅助天然气需要在2030年比2018年的基础上减少 50% 强。所以这样电力部门的这个快速脱碳才使得 KMAP 的情景下电力部门的减排量呢比政府预设情景呢要多减排38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深度的快速的电力部门的减排的话，那这个情景下这个情景比政府部门的情景能多减排将近4000万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的，为了实现呢这份报告中也就是 KMAP 情景下电力部门的一些脱碳目标吧，30年达到 53%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政府部门就需要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规划来确保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更加深度的脱碳。这份报告建议呢是燃煤电厂需要到2035年完全淘汰，那石油跟天然气发电厂是需要在2045年之前淘汰。那同时呢，根据韩国政府近几年的一些计划，韩国的核能呢也将逐渐淘汰。那到2050年的时候呢，通过电气化以及各部门的脱碳吧，也与最终一次能源的能源消耗的减少是成同步进行的。那关于电力部门的继续脱碳呢，最主要的点就是在于他们需要加速可再生能源的一个部署。同时呢，这份报告是设定了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是要达到84%。那刚刚也提到了2035年韩国呢是需要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厂，并且天然气发电厂主要是由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替代。
对，我想这个路径其实跟其他的一些经济体，大的经济体也好，小的经济体其实都比较接近哈。除非说这个本国的这个能源资源禀赋是不太一样，比如像巴西啊、挪威啊这些国家，它的这个能源资源禀赋主要以水电为主的话，那这种脱碳的方式可能就不太一样。当然还有像法国是以核电为主，那它的这种脱碳方式也会不太一样。但是像韩国这样的话，其实有点像中国啊，煤电为主需要怎么样想办法让煤快速降下来，而且主要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在电力部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工业部门，因为这两个部门是核心的。政府的工业部门的情景，它指的是到2030年呢预设了这个 CCUS 和国际碳信用的重要作用。预计到2050年，工业部门的排放量呢仍将超过5000万吨，而且呢在2050年仍然排放5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时候，它的主要抵消方式是通过这个 CCUS。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那在 KMAP 情景下的话，到2030年，工业部门的净排放量可以减少5500万吨，比政府预设的减排量要多出16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主要是因为开发新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并建立新的 氢能基础设施，包括提高整体能源效率来实现这样的转变。那么 KeyMap 情景下呢，特别提到了它需要大量的绿氢，也就是说用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能来实现工业部门的这种直接温室气体减排。预计到2050年的话，工业部门的这个绿氢呢需求达到了1350万吨，占绿氢总需求量的四分之三强。之所以 KeyMap 情景当中的这个2050年工业部门减排排放量这么低哈，这跟报告里提及的这个 CCU 的利用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虽然他们不赞同这个碳埋藏，但是他们还是考虑到碳捕获和利用的这种价值对于工业领域减排的作用。所以这个地方他提到了有2300万吨的碳减排量是通过碳捕获和利用来实现的，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
是这样的，与政府预设情景相比呢， KMAP 情景下是减少了一部分的 CCUS 以及国际碳信用的作用，这也是因为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的贡献是更大一些，只有那些实在减不下去的部门的一些温室气体排放才会选择这种碳信用的这种抵消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韩国在实现电力部门这个低碳过程当中究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应该怎么样去配置哈。那我们先看一下韩国总的电力需求，那到2030年的话，韩国的总电力需求呢预计要比2018年超出 40%， 这个是跟经济发展跟这个交通部门的电气化还有其他一些部门的电气化有关的。那么到2050年的话呢，要从现在的这个2018年的5260亿千瓦时增加到12000多亿千瓦时啊，增加 100%。那么到2030年的话，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呢需要达到 53%， 到50年的话占比要达到 84%。 那剩下的这个 16% 的话，我们看应该是会通过氢能或者是一些储能的技术来去实现。另外呢，在可再生能源发电当中，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太阳能呢是最主流的，分别占比呢达到了 10%、37% 和 38%。 可以可见，因为韩国毕竟人口也算比较稠密，土地面积也比较小，所以的话它对海上风电的这个重视程度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呢，意味着到2030年的话，每年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要安装约1800万千瓦的这个发电装机，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其中要包括1100万千瓦的光伏，380万千瓦的陆上风电和270万千瓦的海上风电。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呢还是非常低的，开始刚才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大概不到 6%。 那风电和光伏装机的容量呢，已有的装机容量在2018年的时候呢还都不到1000万千瓦。所以可以看出来，未来这段时间是韩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非常高速的时期，如果是按照这个 KeyMap 这样的一个情景来看的话。
是的，那除了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加速部署之外呢，绿色氢气也就是绿氢，它在 KeyMap 情景下对于韩国实现2050碳中和也是具有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前面也提到了绿氢在工业部门中的一个作用，那工业部门中的钢铁以及石化领域实现碳中和的方式，也就是在工业过程中要使用绿氢，那绿氢也必须在电力部门进行长期的储存，来抵消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一些间歇性的问题。那在交通领域部门呢，氢气的使用主要是用于难以电气化的一些重型的车辆的脱碳以及长途运输脱碳这一方面。在 KMAP 情景中呢，韩国的绿氢的需求量在2050年的时候是达到1820万吨，其中工业部门占了50%以上，达到了1350万吨，其他的就是交通部门，它是占了280万吨，电力部门是占了180万吨。那除了绿氢的需求之外呢，能看一下绿氢的一个供应吧。 韩国呢，就是 KMAP 情景下呢，是预计在韩国是在2035年的时候才开始本地制氢的。那到2050年的时候，有三分之一，也就是670万吨的氢气是通过本土进行生产的，另外的1150万吨，也就是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二呢是通过进口的。预计呢是在2035年的时候，韩国的绿氢的生产主要是依赖于海上风电。也就是到2035年的时候，离网的海上风电厂开始运营的时候，将开始生产绿色氢气。
是，尽管如此的话，韩国还有大量的这个氢能是要进口的。我想这一块呢，可能也是我们可能以后可以关注的，因为对比邻国日本来讲，也是比较重视氢能的发展。日本本国的话也在考虑这个氢能战略当中如何从国外进口更多绿色的氢能。那下面的话，我想我们再提一下这个交通部门。那到2030年的话，韩国预计呢 KMAP 情景的话，预计呢清洁能源汽车呢会扩展到保有量1000万辆。那目前的话，这个保有量还是非常低的哈，应该是不到100万辆。那到2050年的话，要保有量达到2400万辆啊，其中呢大概将近1900万辆是纯电动汽车。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包括远程运输啊、货运啊、重型货运啊。那这些交通运输部门的脱碳呢，将到2030年减少2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那到2050年的话，要减少7800万吨。特别是提到目前来看，跟很多发达国家一样，韩国的这个四大部门当中，占比碳排放量最高的仍然是交通部门。但是呢，这个地方我想多少加一点，就是最近两年2020年和2021年分别欧盟和中国是这两年分别在电动汽车销售方面排名世界第一，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这个增长呢也是多少出人意料。也许交通部门的这个脱碳进程可能比之前呢要预想的快我们看到目前来看，去年中国销售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主要以电动汽车为主，已经占到当年总汽车乘用车销售量的一个15%左右的一个比例，这个是非常快的一个增长。
我想韩国车企一定也会加快马力来迎接全球汽车市场一个大转型吧，毕竟目前交通部门的增长也是爆发式的增长吧，而且韩国目前的汽车电动汽车保有量相比于 KMAP 情景下设定的这个1000万辆的目标相差还是较多的。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建筑部门吧。减少建筑行业的碳排放的几个关键措施呢，就是改善隔热，建筑的隔热，以及换成改用脱碳的供暖燃料。首先呢，就是加快现有的一个建筑的节能改造。其次就是从2025年的时候开始禁止安装新的燃气锅炉。那这个禁止安装新的燃气锅炉的话，与2018年水平相比，将到2030年的时候会减少550亿千瓦时的一个供暖的能源需求。那到2050年的时候就会减少1550亿千瓦时。所以从2025年开始禁止安装新的燃气锅炉，这一措施呢可以导致到2030年的时候，韩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1700万吨的二氧化碳当量。那到了2050年的时候会减少更多了，就是4200万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到2050年的时候，在 KMAP 情景下，韩国的建筑部门的能源消耗将减少44%。
在我们介绍了电力、工业、交通、建筑这四大部门的脱碳路径之后呢，我们来再算算投资这笔账。因为所有的转型路径都需要投资来配合和实现。那这份报告里面也指出呢，到2050年，向净零排放过渡需要投资总计达到11000亿美元。那在不同的部门，比如说可再生能源部署的话，累计投资可能需要4000亿。而对于工业部门的脱碳的话，投资大概需要5500亿。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投资的额度，从目前到2050年来看，将近30年时间，还是有相当的这个规模的。
是的，关于这个到2050年，韩国需要投资1100万亿美元， 那也就是每年需要378亿美元，这也就是占韩国2020年 GDP 的2.5%。那韩国政府应该也是可以承担的吧？那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份报告的介绍以及评论。那关于这份报告呢，让我有感受比较深的两个点呢，第一个是这份报告认为在韩国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路上，应该避免过度依赖国际碳汛额度，而是反而应该是关注国内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与部署。另外呢，就是在短期内需要高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扭转当下韩国在这一领域的一个落后的一个态势。
没错，我觉得你提到第二点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话，我想补充一下。那鉴于韩国的自然资源的这个禀赋，韩国在脱碳进程当中除了大力发展光伏啊、海上和陆上风电之外，它还是需要一些能源进口的啊。那这个当然能源进口你不可能进口化石能源，而是要进口这个绿色能源，比如说绿氢。那这一点呢，我觉得对于韩国的能源安全、能源供给非常重要，因此是可以保持，因为这个能源进口的这个进口的绿氢当中大多数呢都是供给韩国的这工业部门使用，可以保持韩国在工业领域、制造业领域哈、工业领域的一些国际竞争地位。那么我想再把韩国的脱碳进程跟当下的这个国际热点局势呢做一点结合，特别是俄乌局势导致的这种全球化石能源价格的巨大波动，我感觉韩国的能源转型的步伐呢应该会加快。那作为一个能源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在低碳转型当中既要考虑是否可负担得起然后是否可以满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和目标，同时也要考虑能源安全。那我想对于韩国来讲应该是说摆脱化石能源的依赖越快越好。
是的，关于韩国跟这个韩国的脱碳进程跟当下国际热点局势这个联系是真的值得考虑的。那距离2030年呢还有不到8年的时间，今年春天呢韩国也将迎来新的大选，那这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下一届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政府的更替是否会影响韩国的一个脱碳的速度，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我自己想是不管谁上台，我觉得韩国的脱碳步伐大概率会加快而不是拖延。
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节目最后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如果你喜欢本期解读，请不要忘记点赞或将本期内容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你对我们所解读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也欢迎留言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定期对于读者的反馈在节目中进行回复。
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